好似頭先 Pastor Catherine 提到，我哋呢個暑假咧都就快進入到呢一個嘅尾聲。我諗好多唔同嘅家長可能都要為到仔女佢哋嚟緊開學去做準備。特別可能為到一啲仔女，可能佢哋將要離家就學，就可能更加多嘅事情咧，係需要去準備。不過相信無論你作為一個父母作幾多嘅準備咧，可能你都覺得總係有啲做唔夠，又或者可能覺得唔安心嘅感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来自于可能我们对子女的独立缺乏一些的信心。假如你对于子女临离开这个的家之前，你最后会有什么的叮咛，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或者可能思想，可能我们当日我们离家，我们来到加拿大又好，又或者我们出去可能要开始去过一个独立的生活，还记不记得父母当日对你们说什么说话？會唔會成日都係講好似啲好老土嗰句，著多件衫啊，記得飲水啊，唔好咁夜瞓啊。而家就講唔好打機打咁夜啊。可能如果仔女想聽佢就係阿爸阿媽記得同我講，冇錢記得揾我啊。呢個就好啦啊。不過呢啲所謂臨別嘅叮咛咧，都係父母對仔女可能特別著緊或者所關注嘅一啲嘅事情。在古代的希臘羅馬的書信格式裏面，特別是一封有關指導的書信，去到差不多結束的時間，通常都會用上一連串一些簡潔的短句或者命令的語句，來到去做一些臨別或者比較重要的提醒和吩咐等等。保羅在這個時候，他對這個年輕的教會臨別的叮咛又會說什麼呢？保羅就這樣來到開始，用你再一次重複去看這個今天所看的經文。首先我們看12-13節，現在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些在你們中間勞苦，就是在主裡面督導你們勸戒你們的人，又因他們所做的工作，要以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當保羅開始要總結這封信函的時候，他用上一個中文譯本所沒有的一個連接詞，就是現在，來到標誌著他整個一個節奏的改變。首先他教導信徒要去敬重那些在他們中間作牧養和帶領的人。作者不單單在開始的時候提到要敬重他們，也到後來再加上一句，就說要用愛心格外的尊重他們。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再三強調這個的敬重或者這個尊重？還記得開始的時候，保羅的團隊正在帖撒羅尼加其實逗留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可能三個星期，可能三個主日，或者耐一點都好。但相信他們都沒有一個很多的機會能夠在他們當中好好去選納或者去培育教會一些長老來到去做牧養或者做帶領。這樣當提摩帶他們中間的時候，可能他們再回到他們所要做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要在他们的当中来到选择去做长老的人选。在提摩太离开之后，可以能够继续去牧养和带领这间的教会。当然还有另一个可能性的，就是可能保罗吩咐教会要去尊重在他们中间传阅这个信件的提摩太本人。因为无论是新任的长老又好，又或者代表着保罗团队的提摩太都好，他们的资历同保罗又或者同其他嘅使徒相比之下，都系比较浅，所以都容易会被轻视或者会被忽略。再加上整个教会其实都缺乏一个唔知道应该点样嚟到去对待或者甚至点去处置教会领袖嗰种嘅经验，所以保罗喺佢哋当中都带出就系话，应当点样合宜嘅嚟到去对待佢哋自己教会嘅牧者或者长老嗰种嘅方式或者态度。首先，我覺得就是不要當他們好像是壓四，或者好像一個廉價勞工一樣，覺得他們辛勞的付出是應當是奉旨。他是要他們去認可和去愛護這些年輕的牧者或者新浪立的長老，他們一樣跟保羅好像這樣，在他們當中是辛勞作工的福音領袖，在基督的真道上來到去督導和勸戒他們的人。回想回可能在你和我的生命歷程裏面， 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在你生命当中你都默默耕耘，用福音的真道去牧养和造就你生命的一些生命的导师或者生命的师父。就我而言，在我其中一个生命中守候作工的一个这样的，就是当日带我信主的小组导师。当年我还未信主的时候，我都可以说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的破坏分子，虽然未去到恐怖分子那么严重，即是好像例如当开组导师在讲话的时候，可能我就在后面和一些其他的不是很想回的人就在聊天啊，做一些无聊的事啊，特别对一些导师之间又指指点点啊。又当他们可能做一些教导的时候，常常都要提一些可能无理拉位的问题啊等等。但是想回，其实就算过去这样的样子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我导师依然是对我很有耐性，从来都没有给一些不好看的面色，也都经常对于我对出可能种种无论是无聊又或者是认真的问题，都很认真来到去回答，很有耐性的来到去带领。甚至去到后来，我记得当我开始对这个信仰有兴趣，开始当然我想再去认真去追寻的时间，他不单单跟我之间有很多个人的一些的对答交谈教导，甚至带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去见不同的牧者，因为知道我是一个问题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年了，少年青年中年都好了，总之很多问题的人带我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帮助我。又到后来，也都是当我开始继续想去进心的时间，都开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慕道课程小组，来到让我和一些其他很少的人来到去帮助我们去了解和认识这个的信仰。其实想回他过去所做的这些一切，虽然可能在外人看来看不到他做了什么很大件的事，但他在我生命里面留下一个很大的痕迹。到今天这位的导师都是一个的牧师，不在多伦多，但是他对我那种的生命留下那种的影响依然存在。今天我甚至都看到我自己都继续有他那种侍奉的影子，继续这样去跟随他那种忠心侍奉的脚踪。我希望在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希望最少都曾经有一位这样的人出现过。但面对无论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我们都有很多新来的牧者，可能迟些会有新上任的执事，可能我们有新的小组的组长，又或者有新的导师。其实并非每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很有那种很明显很闪耀的恩赐或者魅力，但叫我们就算我们作为信徒，我们都学习懂得怎样来敬重去鼓励他们，他们所愿意的摆上，他们所愿意付出他们的侍奉，去帮助他们都能够可以忠心作成主的工作，来到去牧养我们。保罗除了教导到这些年轻的教会怎样去对待一些作牧养和带领教会的领袖之外，他都转向另一个题目，就是教导教会怎样来到去帮助和扶持有需要的人。这里就是另一个的段落，就讲到就是现在弟兄们，我又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对众人要有耐心。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彼此间和对众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保罗在这里同样用上中文译本里面所没有的另一个先那个连接词现在，来到标志着他的对象或者他内容上面一些的改变。但保罗究竟是指导哪一些人来到去做这些的劝戒扶持等工作呢？当中有两个解释的取向的。第一，就是指导所有的信徒，因为弟兄们是一个很概括的用词，所以每一亦都可以话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一个嘅责任嚟到去扶持同埋帮助一啲灰心或者软弱嘅肢体。有关可能呢啲灰心嘅人咧，亦都可能会同上文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三节提到可能一啲喺主入边碎了嘅人有关，或者当地嘅信徒喺佢哋面对逼迫嘅时候，可能亦都因此而丧失生命。或者可能有其他的遭遇叫到这些信徒因此灰心丧志 又或者失去盼望。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四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就是上一次的讲道里面，你看到耶稣基督再来和他复活会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但至于那些软弱的人，当然可以是知道可能是我们身体上面的软弱，也就是我们常所讲患病的肢体，也都可能是知道可能他们地位上面的软弱，可能他们是一些劳碌阶层，缺乏社会的定位，甚至生活上面的琐碎。不过这个软弱也都可以是知道我们信心上面的软弱，特别对于一些犹太的信徒来讲，可能他们对于饮食，对于怎样守节期，这些都还有很多的顾忌，很多的不确定。但这个软弱也都可以说是同一个能力成为一个的对比，特别在福音上可能缺乏有一个能力去做宣讲或者做一个见证的表现。当然也都可能是面对逼迫的时候有退缩有软弱，这些都可以指到是教会当中他们所经历的软弱。不过这个都让我想起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其实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我想我们身边都经历很多人有患病、有丧亲、有失业，又或者面对有其他种种的困难。但是在其实不同的小组，甚至不同的丧礼或者其他场合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如何来到互相的扶持，安慰当中可能有灰心的、伤心的，或者是有软弱的人。让我看见在教会里面的人很多都并不孤单，并且满有爱心。甚至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个耶稣爱华埠的活动里面，其实可能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充足的信心或者去把握去对人来叫我们无端端去传福音或者叫人信主。但是就在一个这样大家的群体里面，我们都来到去彼此的来到去勉励帮助之下，去努力做福音的见证。那为到种种这些的事，当我想起的时候，都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的爱心和热心来到去感恩，来到去感谢。但是这个段落刚才提到，除了讲到可能是指导所有的信徒之外，也都可能是特别针对着牧养带领的人。因为在第十四节当中那个动词讲到警戒呢，就似乎都特别是针对是作领导那种 的一个的工作。如果你需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你们可能是知道他们故意的来到去破坏秩序，制造混乱甚至纷争。但也都可以知道这些可能是一些懒闲闲懒不做工或者是不负责任的人等等。当中我们缺乏一个很清晰的背景资料讲到是哪一种的情况。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好，保罗提到这三个情况都只是当中一些例子，指出教会里面会出现和需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事，都需要众人你都要有耐心去应对。这个都是保罗一个概括性的勉励。但是保罗并不是单单提醒到帖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怎样来到去对待领袖，又或者是一些所谓软弱的人，当中更加强调信徒他们彼此之间那种的相处之道。包括在第十三节里面指出你们都要彼此和睦，在第十五节又指出无论是谁都不要以恶报恶，彼此间和对众人都要追求做好事。以恶报恶这个都可以说一个复仇的意思，而保罗在后来所写的罗马书都有类似的教导，不要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因为就算是保罗自己他遭到迫害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要去复仇，而是依仗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去做出公义的审判和定夺。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那种和不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显明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到底耶稣基督的爱和真理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当中的教导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教会内里的关系，彼此之间的相处，是不是都能够显出基督的爱和圣洁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尊敬作牧养带领的？有没有耐心扶持软弱有需要？有没有警戒不受规劝的人？ 又或者彼此之间，我哋系咪都努力去学习和睦共处，互相勉励嚟到去行善弃恶呢？除了教导信徒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相处之道之外，保罗接续都以一些命令的短句转向教导每位信徒对上帝当中所要持守的一些的态度，或者一些的命令吩咐。这里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其实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这三个密切相关的短句里面都可以视为是同一个的命令，就是保罗要信徒藉着祷告和感谢保持一个喜乐的心。而这三个命令都加上一些的形容，为常常、不住、凡事，这些是一些强调的用词，来到指出信徒应该要恒常遵守这些的教导和这些的命令。其实要常常喜乐都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有提及到，而这个有关喜乐的命令呢，都可以说深深是植根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也都可以说他对上帝一种的了解。而这个命令不等于人要去否定一切所有负面的情绪又或者是反应，因为就算耶稣自己都有忧愁、有愤怒等等这些情绪出现。那常常喜乐是什么？常常喜乐是一个的选择，选择来到去转向上帝，选择去思想到他的应许、他的祝福，选择将我们的眼光放在上帝在我们又或者在我们身边所作的工作上面。因为保罗确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上帝都会在他子民当中来到去工作，就算面对着死亡都不会再是一个人生旅途的终结。因此要能够常常的喜乐，就需要不住的祷告和凡事谢恩，让人来到去转向上帝，留意和思想上帝那个工作，要他们不是单单注目在我们自身所经历的困难，而是转目和仰望上帝的工作。一方面这个都是神对信徒身上一个的旨意，但另一方面这个都是保罗和他的团队所侍奉的榜样，就好像他在开始的时候所写的祷告一般。在帖撒罗尼加一章二至七节里面就提到保罗他们是如何为到帖撒罗尼加这间教会的信徒来到去常常祷告、常常感谢，尽管他们自己他是经历很多的逼迫和患难的时候。或者这里我都可以问一问大家，里面你们的生命有没有喜乐呢？能够喜乐与否不是在于你现时所经历的是不是一个的平坦或者顺利的人生阶段，而是我们怎样能够再一次转眼来到去仰望上帝的工作。假如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缺乏喜乐，假如我觉得我们被很多不同的事情忧心挂虑是充斥着我们，盼望你都可以学习藉着祷告、藉着感谢、藉着去思想神在我们一直以来过去现在的工作，来到再一次进到去神的面前，得着这个喜乐的心。要记得喜乐都是圣灵 在信徒生命里面所结出一种果子的证明。当保罗讲到三个要遵守的命令之后，接下来就讲到两个不要或者是禁止的命令。不要熄灭圣灵，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察验，美善的事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如同上一段一样，我们将保罗有关两个不要的命令，甚至包括在21、22节都视为同一个相关的教导。不要熄灭圣灵的什么呢？就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有关先知的讲论，我们都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的教导，那里翻译为先知讲道之能。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命令？在这个书信里面并没有交代当中的背景或者曾经出现过的情况。 可能有人曾经假借先知的名义讲出一些欺哄别人，又或者可能伤害教会的言论。不过是如果假如圣灵，而到我们这样说，圣灵依然可以藉着人来到去对教会说话的时候，解决的方法并不是一概来到去否定当中那种的宣讲，而是反而要信徒来到去认真的来去察验，让他们去看当中所讲的是否符合圣经或者福音一贯的教导呢。反过来，我们都不要因为有人宣称受着圣灵感动所讲的话来到照单全收，我们同样都需要认真来到去察验。保罗称这种的行动为分辨或者是辨别，经过仔细和小心的察验之后，如果察觉这个真的出于圣灵而来的教导，结果就很明显，美善的事就要持守，各样的恶事就要禁戒。如果是出于圣灵而来，是一个合理的教导，就应该要牢牢地抓紧。但如果不是出于圣灵而来的教导，又或者一些不好的事，当然就要严厉禁止。总结这个段落的教导，其实都带出了教会里面需要去成长和成熟过程的当中，是需要主动来到去聆听和剖析神那个的工作和他的话语。在真理的学习上，学会去明白和去分辨来自圣灵的声音。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学会去祷告和察验神在万事当中那个的作为。两者彼此之间都是相辅相成，正如我们强调灵修的基础都离不开读经和祷告一样。但我们都需要在教会里面来到去彼此的勉励，互相的学习，因为成圣的旅程并非一个个人的旅程，也都是上帝藉着教会的群体来到去模造和建立。我不知道你在现时，又或者可能你在过去的教会里面有经历过什么事，例如在我过去的教会生涯里面，见证过很多不同教会的纷争、分裂，又或者有很多不好的经历。但我记得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老师这样提醒我，尽管在教会里面你都是会有很多不好的经历或者事情，但就算这些不好的经历又或者不好的事情，都可以是上帝藉此来到去塑造和建立我们的渠道，当中也都可以有上帝的旨意在当中。美善的事我们就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我们所身处这间的教会也都不会是一间完美的教会，我相信可能你都有机会经历过一些你觉得并不是很愉快或者不好的经历，但你会不会因为当中就有这些这样的情况而将当中所有好的事都一并放弃呢？定我们会学习继续来到去分辨，然后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成熟和有智慧的信徒。最后在保罗结束的时间，他以一个祝福作为他书信和教导的总结。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或者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有很多不同的挣扎和挑战，可能也都会感到无比的疲乏，但神已经按着祂的旨意来到呼召我们，也都会按着祂的旨意成就一切美善的事。就让我们无论在任何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全心去信靠仰望上帝的恩典、祂的保守，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都继续专心去行这个成圣的道路，在主的恩典当中迈向完全。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来到呼召、拣选、召聚我们， 让我们不单单得着主你的救恩，你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当中，来到你同彼此的勉励，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成长。主你给我们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主你的恩典。但愿你都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藉着你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教导，我们无论作带领，我们无论在当中来到去参与各种的服事，我们都能够在彼此之间共同见证主你的爱和真理在我们的当中，保守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体验到当中可能我们有软弱有需要的肢体，让你都懂得来到去关怀去扶持去帮助，来到再一次求你教导我们众人在你里面有一个火热愿意寻求你的心，让我们继续能够大大在这个教会的当中来到去察验经历主你自己无尽恩典的作为，让我们在当中继续可以好好的高举见证你的同在，归荣耀于你。再次多谢你，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